这是未来的美国，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它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集合网、集合 App 独家放送。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九 Pro 专题节目，我是龙马。我们节目呢经常会邀请一些开发者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这期节目也是这样，我们邀请到了文字游戏的开发团队 Team9 的两位成员，聊聊他们正在开发的这款很有趣很特别的游戏，以及他们的一些自己的故事。那先请二位和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嗯，好。观众大家好，我是文字游戏制作团队 Team9 的负责人文伟。
哎，大家好，我是就是也是 Team9 的成员，我是 Kai。
哎，欢迎二位啊。其实文字游戏还未发售，但是我相信在国内玩家的这个社区中已经算是小有名气了，然后相信很多玩家在 Steam 上都玩过你们放出的那个 demo 版本，或者是通过一些线上的发布会啊，这些活动啊，或者是主播 UP 主啊，这些他们的这个直播视频也了解过这款游戏。同时就在前段时间呢，在腾讯游戏学堂一年一度举办的 TGDC， 也就是腾讯游戏开发者大会的独立游戏专场上，公布了本届 GWB 腾讯独立游戏大奖赛的结果。那文字游戏呢也是获得了本届大奖赛的金奖，我们办公室的不少同事呢也都对这款游戏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腾讯游戏学堂联系到了 Team9， 然后也感谢二位在紧张的开发工作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我们这期节目的录制。首先我觉得还是应该稍微介绍一下咱们这款游戏，但是对于介绍这款游戏，我觉得我稍微遇到一点困难，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就是 Team9 官方有没有一定的这样就是你们定下的这个
介绍的方法，
对话术怎么让快速的让玩家了解到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因为它很特别嘛。
嗯，对，有时候连搜寻这个游戏都有些困难，比如说怎么会取文字游戏这样子一个好像是游戏类别的名字这样。
对对对，
我们常用一句话讲的话会说它是一个挑战只用文字做游戏的游戏，但它没有像字面上那么简单而已，就是卖点关子这样子。那基本上文字游戏是一个解谜跟 RPG 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游戏。那里面在玩的是关于文字的，特别是关于中文字的有些逻辑或有些幽默。那有时候比如说少一个字多一个字，可能整个意思就可以不一样。那玩家可以透过这种字面上的重新组成或翻转，或甚至是可以比如说把字给拆了，就是用部首的重新组合来改写故事里面很多事情。那透过这样子来去破关去解谜这样子。那在画面上面也是就是很好的去利用中文字那种方块字的特性。那你可以想象是一样是一个 pixel 很像 8bit 的游戏，只是每个像素都用中文字来代替。那每个像素就有更多的层面跟更多的意思可以去玩这样。所以它是一个谜题上面跟视觉上面都是在玩文字的一个文字游戏。
哦， 是，其实以文字为主题的游戏之前也是有的，但是大多数都是解谜的游戏嘛。然后我觉得文字游戏这款游戏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放弃这个完全的放弃图形表达这回事，而是把图形和文字做一种结合，去用文字做发挥图形的这个作用，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从视觉上可能大家进入这款游戏就会发现这里面的花花草草树木房子啊什么的都是用那个汉字盖起来的，就它还是房子那个样子，但是它只不过都是由字盖起来的。
对，我们常说，常开玩笑说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让大家玩完游戏之后看字都不是字，很像玩心崩坏那样子的一个后遗症。
那我相信第一个问题肯定是你们应该在很多场合应该是回答过无数次的了，不过要开始我们的话题我也一定要问一次，就是这么一个脑洞很大的这么一个创意，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故事对讲蛮常讲的，但其实是主要是自己在这个 idea 比较像是我最初先提出来，那其实那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学的时候看了很多小说，就是每天都在看很多文字嘛，那就是看小说看得很开心这样子。那有我不知道大家观众有没有这种体验，就是看书看久了之后，你在生活里面可能看东西，脑中都会有一个旁白把它念出来。比如说，就是走到一个红绿灯了，然后你停下脚步，然后或者说你看到旁边有什么，有车子经过，就是这些文字好像都会在大脑里面好像有一个旁白在帮你念出来，就是蓝天白云啊，或是发生什么事情都会用文字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经历了这种后遗症。那时候就开始是想说，对，也是大学的时候我是念设计系的嘛，所以比如说学到一些像 3D 模型啊，或者是我们讲 render， 就是你把一个把一个世界绘制出来那样子运算出来的方法，那时候就开始想到说，我们常常用光影去 render 东西，或者是用物理运算 render 一个世界，那也没有可能用刚才那种就是文字的方法去 render 出一个世界，然后它是更胜于小说的形式的，就是开始想到说，怎样用文字来表现一个世界的感觉。那时候就想到，就是方块字是一个不错的材料，就是像组积木一样。就是如果可以用 pixel 的方法去堆砌这些方块字的话，那应该蛮有趣的。就是看得懂中文字的人不只是看到一个形体，他也能看到每一个 pixel 里面其实都是一个字，那个字本身有意思。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是之前网上有人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就是他把一段话的文字，就是中文的话的文字，然后把那个文字的顺序全部弄得很乱，
不影响阅读，
对，然后放出来，
那个，
大家依然看得懂那个文字本来的那个意思。
对对，大脑真的很有趣。就是我自己最近有一个体会，也就是文字这件事情对大家的大脑是非常暴力的。该怎么讲，就是有点像是你刚才讲说，就是可能文字的顺序不影响阅读，但明明就已经乱序了，你却还是可以把它念出来。
是，
那不是之前有可能玩过个游戏，是说比如说你拿红色的笔写下一个蓝色的蓝这个字，然后拿，
对对对，
然后再拿一个相反的去做嘛，那你就是比如说跟你的朋友讲说，那你帮我指出蓝色在哪里的时候，大家头脑就打结了。就是有时候你眼前上面那个字是什么，好像事实上就是什么一样，就是在这边又多体会到了文字的这种很武断，很其实有点可怕的一个效果。但就是开始做文字游戏之后才开始体会到说，文字就是大家理所当然好像生来就会的一个东西，其实影响了我们思考跟影响我们判断事情的很多面向，这样子。
是等于说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一些思维方式是被我们使用的这个文字所控制了。
对，可以积极层面讲，可以说会了一个语言就会了一个超能力，或一个观察世界的方法，这样子。
对，那就是既然说到这儿了，会不会其实这种思维的方式其实涉及到一些中文的特殊的地方？因为比如说刚才您说把字的顺序换掉，其实这个在比如说拼音类的这个语言中其实是不成立的，包括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汉文字是用结构来构成意思的嘛，那就是像你在这个游戏的那个最开始你说的原点发散的时候那种脑洞，我也不确定就是使用其他文字的人会不会有类似的这样的想法，你觉得呢？
哦，我觉得的确是，就是其实从小到大，比如说，我们自己常看一些笑，就是比如说笑话啊，或者是脑筋急转弯，或者是像比较像传统的灯谜，
嗯，
很多时候都在玩这种中文字说上来没什么规则的语法，就是可能少一个字，那个字居然从就是名词就变形容词或者变成动词了。
嗯，
那的确就是，跟自己，比如说以前在学校学的英文，那英文大家会除了教单字之外，会教文法嘛？
嗯，
那所谓中文的文法就，如果换个角度想，中文的文法应该是真的很复杂，非常有机，就是非常不讲理吧？就是很多时候，那如果我是外国人的话，我会觉得，嗯，这中文设计不良啊，怎么这么自由奔放的规则都可以，大家都听得懂？
是。
对，那很多时候就是像文字游戏，的确就是，以这种有些幽默、有些就是灵机一动的这种中文的文法以上去出谜题的，所以有时候真的，比如说玩家在里面拿到圣剑之后，删掉一个字，那个句子的意思可能就整个翻转过来。
嗯，那从最开始的那样一个就是怎么讲，因为文字中毒所导致的这样一个脑洞，然后最后到落实到我们实际上这款游戏的那个玩法，这个过程当中是又经过怎样的这样的就是变化和思考呢？
对，最初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说文字游戏当初想的就是关于是如果来玩一个就是比如说删一个字啊，或是把字的位置改变这样的一个游戏，它可能就是一个小规格的游戏，它可能是一关接着一关，就很像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互动性高一点的灯谜游戏吧，可能是这样子。
是，
对。那时候，但这个就是比较像是在玩法上面。那像刚刚讲到说那个，想说怎样用文字 render 世界啊，或者是说用方块字来试试看一些视觉上的表现的时候，这种单元式的设计方法就觉得有些可惜，就是好像不能去挑战太多画面上面的表现。
因为你好像刚才提到你的创意的最开始原点并不是觉得文字很有趣可以用来摆弄一些谜题，而是你的出发点是你想用它创造世界。我觉得这是不是和一般的这个解谜游戏创作的时候很不同的一个方向？
对，这两个方向刚好都是想去尝试的，所以才会想再多做一些什么，就是不希望放弃那个用文字来做更多视觉表现的部分。
明白。
所以也才就是把这个 idea 丢出来之后，然后听奈的成员开始就是一个一个就是可能被推坑进来啊，或者是被骗进来啊，然后大家开始聊开了嘛。那就讲到说，这个视觉表现方法是很有潜力的。那为了要能够在上面多做一些尝试，其实我们可以用更带入一些叙事的方法，或者是说那时候很快的就找到说像 RPG 这样子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形式，尤其是我们在故事前期就带入了一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那种，比如说有勇者啊，然后有魔龙啊，要去杀魔龙救公主这样子的一个理解起来应该毫无负担的一个有点套路的故事，
就是
典型
的很像初代的那个 Dragon Quest 对那个开始的故事那种感觉，让我们最容易理解的那种勇者与恶龙的那种奇幻故事吗？
对，那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叙事的骨架之后，我们就可以更有发挥的地方，比如说各种场面嘛，那可能遇到小喽啰啊，遇到魔王啊，或者是那种就是遇到我们在试玩版里面也有的一个引路诗人，就是那些经典时刻，那或者是危机的一些场景都可以就是更好的用文字来表现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决定说要从一个小规格的可能单元式的解谜游戏变成一个不只是解谜游戏，还包含了用文字的各方面来做叙事跟表现的一个RPG 加解谜的游戏这样子。
那你们自己在做那些比如说那个就比如说一条龙，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 demo 版里已经能看到一个龙的那个形象嘛，然后它身体就是用那个龙字龙龙龙龙龙构成的，然后那个爪子那部分就写的爪爪爪爪，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起来特别可爱然后很好笑的感觉。你们自己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就还挺幽默的这种，其实这种表现方式
有啊，这绝对是做自 自己做的也有兴趣，才不断的在继续做这样子。
就是这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很独特的一个趣味性，是你从一开始就创意到了，就是设想到的，还是说在其实也是在你们做的时候发现，哇，这样做感觉很搞笑？
我觉得是绝对是边做边想，不会讲得太好听。我自己也很喜欢，在很前期的时候就做出一个，在那个该怎么讲，主角刚从自己的房间离开的时候，会有一个乡间小径吧，然后旁边有很多树嘛，有鸟有狗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我就很喜欢那个树，那个树就是一个用五个方块字堆叠出来的一个十字的形状。嗯，对，那树。我们用了两个字叫做树跟木，那树跟木的笔画的密度就差很多，就是树的笔画很多嘛，所以它占比会多很多。那时候就体会到说，其实这样子简单的一个十字的架构，配上树木本身中文字的笔画的差异，其实就可以表现出我觉得蛮栩栩如生的一个树木的形态，就是上面是很比如说枝芽很茂密的一个树，
有很多叶子的，对啊。
对，那下面的木头当然就是相对它是直挺挺的，但它是相对密度低的一个字的结构，
是，
所以虽然说它是一个黑底白字的状态，但我觉得就是比起你用比如说五个 pixel 五个方块来表现树，用中文字的树木来表现树其实立体很多，那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体会。
嗯，对，我在玩你们那个就是试玩版的时候，我一方面会感叹你们的脑洞，我说哇，这些人的脑子真的是脖子上顶了个甜甜圈一样啊！然后同时也在感叹，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创造出来的这个我们的中文也是，就是很神奇，竟然有这样的发挥的潜力。你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有被自己这个创意感动到的时刻吗？
我刚刚聊起来，大概就有些得意的讲了很多，就是的确是蛮感动的，就是找到这样子的玩法。那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就是你在国，就比如说大家在学校里面国文课，绝对不会有人教你这样子玩文字吧？我猜。那你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也不太有机会去想象说，哎，居然树木的树，就是其实是很适合拿来表现树木这个字的。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其实一方面也在打破一些原本对文字的成见吧，就是你可能小时候不喜欢国文课，但没想到现在居然在做文字游戏，就是现世报嘛，这种感觉。
哎，我相信
那绝对是找到一些新的乐趣。
咱们就是做游戏的这个同伴们，应该很多都是学理工科的嘛，那可能他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数学或者物理化学这些偏好一点，然后可能大家都不喜欢上语文课、国文课。对，然后没想到长大，
对，我自己可能画图还喜欢一些，但国文这个东西就那时候没想到还在碰，就是
长大会做这么一款游戏，就是
对啊。
哎，你有给过你的就是上学时期的，比如说语文老师啊什么的看，就是展示过你的这个东西吗？
很棒的一个想法跟企划，但还没实行过，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生气，就是。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然后可以把这个拍下来，可以做，就是你游戏最后发售的时候，可以可能也许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记录什么的。
对，团队成员可以很像是一个 YouTube 的一个就是影片的一个企划这样子。
对，那刚才咱们几次都提到了，咱们就是已经放出了一个 demo 版本嘛，你们现在应该也收到了不少的反馈，那在你们那边现在就是看这个游戏现在这个样子的反馈是怎么样的呢？
哦，我觉得绝对是偏正面，而且一直都是在我们期待之上，不管是像这次参加比赛然后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肯定啊，或者是说在玩家方这边也得到非常多的回就是正面的反响，所以都是一直都是突破我们期待的。因为原本会担心说文字游戏好像是一个剑走偏锋吗，就是好像不是那么主流的一个游戏。对，但是在这个表层之下，好像有不少东西大家都得到共鸣，就是不管是关于玩文字这件事情啊，或者是也有一些玩家讲说，这个游戏让我回想起那些老游戏的那个味道，
是
就是那种画面不是满的啊，然后甚至是只有文字的时候，大家以前都是需要靠自己的脑袋跟电脑一起双轨去 render 世界的嘛，就是
对，
他跟你讲了一个魔龙出现在你面前，那他在吐火焰， 但是那个火焰其实是脑中帮他上的特效，这样子。大家好像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其实更参与、更有想象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规格。
嗯，
对，得到了不少这些，就是原来我们有这么多伙伴都是跟我们有一样的追求跟一样的共鸣的，这样还蛮感动的。
说感觉到老游戏感觉的，我相信可能是有一点年龄的玩家，因为他可能经历过那个就是 RPG 游戏只有文字的时代，就是大家用那个文本然后去叙述你这个冒险的过程的那个时代，或者是很早之前有那种用那个 ASCII 码来构成那个图像的那个时代，可能这个游戏会让大家想到那个时候的游戏。
是，那时候也是有些在更久以前呢，就是我们是靠可能查一下资料啊，或者是跟一些比较有资深的玩家请教说，以前那时候的，后来说是可能是 MOD 游戏 MUD，
对，
就是纯文字的嘛，或者是那些那个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氛围跟设计方法，所以其实都有尽量去致敬这些元素，这样子。
嗯，能感觉到。那其实咱们的 demo 里有，玩家可以拿到三个很关键的这个道具嘛，对吧？那其实这三种道具展示了目前是游戏里我们能看到的比较主要的三种解谜的思路，解谜设计的思路。那你那边有没有收到哪种反馈，就是其实哪一类的谜题玩家是受欢迎的程度更高，或者是哪一种谜题玩家更喜欢，有这一类的反馈吗？
有，就是玩家，我觉得玩家都蛮能够切换视角的，就是玩家在玩完段版之后会开始去站在制作组的角度来想说，那要是之后再做更多圣剑的题目，尤其我们前面为了让关卡简单好懂一些，可能就是让玩家删一些反义字嘛，比如说你把不是删掉步骤就变成是了，
对，
那这个翻转可能做一次两次还算有趣，但如果出个100题都是在找反义词在哪里的话，那就不好玩了。
确实，
对，玩家很快的就能够去想象到说，这个试玩版长这样子，那正式版有没有一些新东西？就是他们也是敲碗的在等嘛，就是这个好玩，但有没有一些新的？有没有一些更多的？
是是是，
对，所以其实尤其像手套，像那个四目头盔，就是可以把中文字的部首拆开来那个，只有让玩家体会到一下下而已。
对呀、我
在试玩版里面，
我超喜欢那个设计。
对，那个是有点小心机吧，就是觉得说，这个应该可以吊人胃口，就是对。那的确在正式版里面，三个圣器，比如说圣剑，三字的圣剑，然后用来推字，就是改编字位置的手套，跟最后那个就是重新拆组中文字的四目头盔，这三个圣器都会有相对更完整的一个谜题的发展，尤其像是头盔在后面会用的不少。不过当然就是也有玩家很聪明的就开始问说，那要是之后的关卡这三个圣器都要使用的时候，会不会关卡变得太烧脑或太复杂了？
太复杂，对。
对，这的确也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实际上已经做完所有的谜题设计了嘛，那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确会让玩家用到三个圣器，但就会在关卡的机制上面主要就是去降低玩家的一些认知负担，比如说这个环节可能明摆着就是可能只能用圣剑，因为比如说透过空间的设计让他想把字拉出来或想把字推出去的时候都比如说到前后都被卡住了，那他就在这边反而是不能用手套的，就是用这些比较小细节的地方让玩家不要去担心太多，三个圣器好像都要怎么用这样子，这就是比较像是留给我们烦恼了，但就是的确是希望玩家在正式版里面是可以体会到绝对是比试玩版更多的这种比如说思路上面的翻转啊，或甚至是不同圣器的搭配使用这样子的关卡设计。
是，那因为我之前就跟你们提过嘛，就是试玩版暂时没有，但是在你们的那个宣传片里有看到，就是那个玩家我然后去找到一只鸟，然后和那个合成蛾子，然后去过一条河这样的设计。我当时在看那个预告片的时候，马上我就拍大腿，我说这个游戏太棒了。其实我个人是可能我是那种偏好这一类的玩家，但是我在玩咱们的 demo 的时候，其实我也稍微感受到一点，我们这个游戏其实有的时候它是在那个图里面，有的时候是在字里面，有的时候我要就是它针对一句话然后去使用我的能力，然后找到这个文字上的一些关键点，然后来推进 到下面嘛。那有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字也在这个游戏中充当很多这个图形的这个结构嘛，然后你要通过它图形的这种，比如说破墙这种，就它就是个墙，然后你要用破字去打它，然后你就可以过去。就是有的时候在图里的时候，字里这样的转思路转换可以会让我有的时候在觉得在游戏里就是我的可能性非常多，然后就让我一下子不是特别能抓到就是当前这个谜题想要让我去往哪个方向去想。你们有收到过这样的反馈吗？
这个的确是有。在试玩版里面可能刚才讲到就是在监狱那边，
嗯，
的确就是相对复杂一些。
对，因为我看到好多玩家说也是在监狱里面有的人会卡住一下下，或者是等到隔天什么的才过得去，因为他正好和前面那个跟他挨着的几个谜题好像差的挺多的那种感觉。
是，对，这的确也是我们有发现到，这个就真的是一个我们一直都在处理的问题，就是或者是可能很多解谜游戏都必须去找到那个两难之间的甜蜜点吧，就是怎么样让关卡本身是可能迂回，可是又不是在作弄人，然后提供的资讯或者提供的工具是怎么讲，像公平的，就是当玩家破关之后不会觉得你搞我啊，而是就是可以就是觉得自己很聪明，或者是觉得这个关卡设计的蛮漂亮的。对，那就是刚刚讲到我们的一个方法是说，就是让大家手上的工具不要一次摊开来，或者就算你身上有三个圣器的时候，关卡也会先帮你排除一些，就是比如说在这个阶段你先烦恼说怎样用圣剑来删字就好了，这是一个部分，就是在工具的部分让玩家不要担心太多。那再来像龙马刚才提到的，就是画面上的层次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像在至少在监狱那边的时候的监狱的前期是玩家应该不会想到说他能够跑到对话框上面去。
对对对，
对，那时候我们就是其实是先想到说我要做一个有层次的关卡的时候，我才选的就是那我们把它关进监狱里好了。对，那玩家就会从一个比较局促的空间里面开始他的体验。那一刚也在牢房的时候，他能够做的事情不多，能够互动的元件也不多，那玩家就不太会去想着说我手上这个破床的这个破字要怎么样推到头上的那个对话框，因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暂时是不可能的。那这边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就是透过像监狱这样子的一个一层包一层的形式，我们比较能够让玩家至少在前期他开始规划他的解谜方法的时候，他需要考虑的资讯不会那么多，就是只要考虑这个小牢房里面的东西就好了，这就是一个例子这样子。
其实还挺难的，就真的是我玩咱们这个游戏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啊，原来游戏里其实真的要设计很多那种隐性的去引导玩家的东西，其实你玩的时候不见得发现，但是可能因为在那个你刚才说的牢房那个部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啊，原来这个游戏其实有一个打破墙的那种，我说的墙其实是在你跑到那个对话框之前，其实你是在一个游戏的那个第四面墙的里面的，就是我在牢房里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当我打破那个窗户进到那个对话框的时候，其实是它是一个有关于游戏这个世界之外打破游戏那个第四面墙之后的那样一个谜题。
对，
所以那个点其实让我觉得特别兴奋，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有这么广阔的空间那种感觉。关于这个游戏引导这部分，其实据我所知好像咱们的团队成员这是很多成员的第一款的游戏作品是吗？
对，就是除了我们会讲说我们是五加一，就是基本上企划然后美术啊设计啊程式啊文字啊这些成员五个人，再加上一个其实相对有配乐经验的音乐声音相关的伙伴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六个人。那基本上我们刚才讲的就比较核心的这五个人是都没有做过游戏的这样子。
哦，是吗？大家分别负责什么工作能大概说一下吗？比如文伟你是负责哪一块的，然后一直没有讲话的维凯老师他负责怎样的工作？
OK， 那不然让维凯来介绍成员怎么样？
哎，好，
我们主要的话这也是蛮有趣，就是大家本来就是都是彼此认识的朋友，那我自己跟文伟自己本身他在大学的时候是做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就是 product design 工业设计或是产品设计、
嗯、产品设计、哦、
对对对。那就是我们在大学本来就认识嘛，那我自己本来念的是政治系，那后来我们是后来再又重新遇到，就是毕业之后，那我们就在想说哎，是不是感觉可以、可以在这一年可以做一个就是一些有趣的就是 project， 那我们想说就在就是，然后所以文伟就把他这个构想就提出来，那我们就想说哎，我就觉得嗯，这个好像蛮可以发展的，那我就想既然这个游戏它需要的是文字，那我就找了我自己的另外一位朋友，他是我高中跟大学的学长，叫 Hank， 那他自己本身是他写诗，也写散文跟小说，那也是一个就是中英日文的翻译、
oh.
那蛮厉害的。那我就想说哎、欸，那我们三个人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想企划，然后我自己也懂一些行销，那文伟可以负责美术，那他自己负责当制作人，那 Hank 就是写脚本，那这个我们应该就可以三个人把游戏做出来，这样，这是个想法。那这时候就发现好像少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我们没有想到要怎么找就是写程式的人。我们想说这个游戏应该不会太难，就上下左右走一走，应该可以自己做出来。对对对，但结果其实不是，就是后来我们就是自己摸索了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后，发现已经只能写出上下左右，快想算了，不然可能会变成就是有生之年十年做不完的系列。所以后来就开始寻觅对其他伙伴。那公子后来找到了，反而是先找到了另外一位是文伟的同学，叫做小调，他自己本身是做装置跟机构的，就是也会做一些实体的啊，然后的东西，但他自己也会，本身也是就是这个 product design 出身，那我们就找他进来做动画动态的部分，那也会负责一些美术的讨论，那到就找了半天，然后最后我们又找到就是文伟跟小调的学弟，就是 Trio 这样，他自己负责配乐，就但是这样绕了一圈之后，好像所有都找齐了，就还是找不到工程师，没想到绕了一圈。对，就是工程师最后找到的是文伟的，就是他弟弟这样子 ，Moss。那找到 Moss 之后才，才整个事情才大功告成，所以全部都凑齐了。这时候，那我们也这时候其实从2018年开始想这个东西，也过了很久，都已经2019年年底，所以才开始就是对真的比较上轨道。之前你知道就是。说我们就是几个没有技术力的家伙，然后只会空想出一张嘴巴，然后写了一堆关卡，然后都做不出来这样子，这就是前面几年都是这样。
哦、
对，但后来就蛮好的，对，就是要上轨道。那大家本身其实都蛮广泛，比如说你刚刚聊到的工程师，就是 Moss 本身他自己他也是一个 bass 手，然后他自己也有做 VR 的艺术。哦，那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小小的 project 和不同的经历，那我觉得自己也是也有这样的特殊经历，让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大家彼此更顺畅，因为大家都懂一些不同领域的知识，然后另一方面也可以带入一些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个游戏、嗯、这样。
很巧了，我的办公室同事中也有一位贝斯手，他也玩乐队，等一下我们交流一下吧，我把他乐队的专辑发给你们听一下，你也可以把
Moss 的专辑，没错，太好太好，
把 Moss 的音乐发给我们来听一下、嗯、还挺感兴趣的。那咱们其实我刚才听出来，其实就是在这个游戏怎么说正式当做一个项目启动之前，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这个工作，是吗？
对对，其实现在大家也还是可能会留个比如说30%、20%的时间，都还是有各自的案子在做，就是大家的工作形态都蛮接近 freelancer， 就是像我自己也会接设计案、
哦、
那就是刚才讲 Moss 那边一样会做一些网页前端啊，或者是他自己的作品这样子，所以大家都是保留一定的弹性在合作的这样子。
哦，那其实那大家是有想把怎么说游戏工作室这件事情推向正轨这个意愿，就大家以后我们成立工作室做全职的这样游戏开发的工作，还是说现在还没有太确定，还是说想要先把这个眼前的游戏做完？
当然可能近期是绝对会把文字游戏做完，那它也包含了一些后续的承诺，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嗯，
那再来就是说听奈这个组织，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正职，只是我们可能对彼此的承诺或者说我们愿意投入的时间都是能够去配合对方的，所以我们一样会考虑说就是关于游戏啊，不管是 在电脑里面的游戏，或者是现实的游戏，或者是不同的媒材，其实我们都蛮想要去尝试的。像这次可能是刚好是对文字有兴趣，那下次有趣的材料可能注定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或者是在现实世界里面。因为又刚好就是像维凯刚才讲的，其实像我自己本身是念工业设计，其实我想要碰一些比较扎实的东西，就是大家都有各自不同想做的，跟就是所学的事情都还可以再发挥。那只是说可能不像那么扎扎实实的一间公司吗，就是但
明白，
对，就是大家是持续想要一起做东西的，但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说就是那你应该要投入100%，就是有时候反而是说大家各自有保有自己的余裕，跟其他的正在做的 project， 其实会带着更多的灵感跟更多的刺激回到 TeamNet 的这个组织这样子。
哦，听起来还是一个挺令人向往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我又可以做喜欢的东西，然后也可以分别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
对，我们再看5年之后会不会是这样子。
就刚才也提到说其实这个创意有了很久，直到最近几年你们才开始就是加紧的把它真正做成这样产品嘛。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决定从拖了那么长时间的一个就是想象一个策划，然后突然间就有了一个动力，然后说我们这次一定要把它做出来，这中间是有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吗？还是说真的只是在等一个程序员？
对，其实都有，程序员到了之后东西才真的开始转起来。就是其实在大家玩的这个试玩版之前还有一些比较更前期的一些 demo， 那个时候也是，对，那个也讲起来也蛮有趣的。我们第一个 demo 的开发引擎是什么呢？不是什么，就是大家可能都习惯或小时候玩过的那个 RPG 制作大师，就是
RPG Maker、
对，那时候就是工程师进来之后，他觉得说，的确就是 RPG Maker 是一个就是简单好上手，而且大家可以一起共同协作的一个平台。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们来验证看看这个玩法到底可不可行。就是做了一个绝对比关卡会比现在大家玩到的少了不少，然后阳春一些的一个版本。那时候就带了这样子的一个 demo 去参加了一些独立游戏的开发者聚会。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游戏来，然后聊天啊，或是互相试玩看看这样子。那时候就感受到说，原来这个游戏好像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会喜欢，就是有得到一些就是一些 feedback 跟鼓励，对，他觉得这个可行，这个可以，这个是玩家会喜欢的这样子。所以在对这个project 上面就多了一点信心。那就是大家也比较愿意多花时间去安排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比如说1-2年内多花一点时间，就是比较密集的把这个游戏做出来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后续的 feedback， 或者是后续比如说参加比赛啊，或者是就是有多了一些支持之后，我们就是更有动力把这个游戏在时间内做出来这样子。
那在这几年中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比如说你们组一个小的队伍去参加一些这个 Game Jam 之类的活动？
这个有，我们刚好有在聊到，就是在游戏这个游戏发售之后，有点想要去补一些学分的感觉，就是做一些该是开发者该做的事情。对，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很向往参加 Game Jam， 就是觉得这种就是很纯粹的 idea 的切磋啊，或者是就是大家可能东西不用说打磨到好，但是要有趣的东西，就是我们很想参加，或甚至是不知道能不能找一些认识的朋友来办个 Game Jam， 就是尤其像我们这种都是门外跨进来的，说不定可以找一个就是身份限定不能做过游戏的 Game Jam 这样子。
因为之前那个就是在国内外参加过好几十次 Game Jam 的那个高明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提到 Game Jam 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帮大家组队，就是在这里面你找到很多同好。我觉得如果你们早一点去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没准可以更早的找到程序员，这个游戏我们可以更早见到也说不定的。
对，有可能，因为的确跟大家讲了这样的故事，大家都觉得听得难以置信，因为好像程序大家就是念过工程相关的反而是市场上最多的，是不是这样子？
对，好像是这样啊，感觉。像你们这样一个团队，然后这样一个游戏是怎么一下子就被 GWB 腾讯独立游戏大奖赛看到，然后还拿了一个金奖的呢？这个过程我还挺好奇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就我觉得一定只要就提到说，我觉得做游戏本身是一个蛮创作就是本质的事情。那在推广上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需要蛮多很好的伙伴。那我觉得以这次来说的话，像我们这一次的合作伙伴就给了我们很多不同经验。因为其实对于其实有什么比赛，甚至说不要讲比赛好了，就连比如说 Steam 本身这些基本怎么操作，我们可能都不是很了解平台要游戏的生态啊，或者是说到底要找什么 UP 主啊，其实这都很不了解。
是是是。
所以说其实这个比赛本身呢、啊、我觉得老实说它也是我们的发行的伙伴，就是 IndieNova 跟我们讲到。那跟我们提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虽然说比赛我们之前有参加过一些，但是我觉得感觉出来这个比赛本身它有想要就是面向一些可能更新的，然后或者说感觉就是比较或是如果按照我们就是有人评我们的这个比较特别或是比较特立独行的游戏，那是感觉出来好像想要做一些不同的尝试。那我们就在想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东西做游戏本身它就是在做一个世界，那在创造世界过程当中在跟不同的人，那不管是评审老师也好，或者说不同的就其他的就是参赛团队也好，在这个碰撞的过程，那我觉得都会有些新的东西被激发出来。那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透过比赛能够让更多人就是看见这个游戏，那我们得到的回馈也都会是就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个本身对于让这个游戏它变得更多元，然后更多可能，我觉得是很有帮助。就像是刚刚说的这样，其实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像是一个投石问路，就是说大家来试试看，然后就说到底这东西丢出去之后大家感觉会如何。那当然也有很大的就是因素，也想说是知道我们这个比赛本身啊，不管是在主流市场上，或者说大家在比如说评审老师眼里会怎么看待。但最有这也是，但之后其实最意外的收获是我们其实当然这次的比赛的其实奖金我觉得是蛮好的。那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在于说是，其实开发本身我们刚刚虽然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就是其他的一些可能做的工作，然后大家来支撑自己的生活，但其实有了就是这个我觉得比赛奖金的收入之后，也让我们的游戏在开发上该怎么说呢？我想说就是变得更豪华，但好像其实很难想象文字游戏怎么变得更豪华。但对，的确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在很多地方上提升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配乐啊、音效啊，或者是说像是在动画上，但真的是有很多的升级。
那个配乐还挺棒的，就是那个试玩版最后，然后那个音乐起来的时候还挺燃的。对，
那这个我们就要透露一下。其实我们后来不得了，我们这个配乐后来还直接找了真正的就是小提琴手来直接就是实际录音的。对对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有差别，我得说有帮助，然后也帮助很大。那大家我蛮确信大家在玩的时候都可以体会到这个升级的感觉。对
对, 对，它就虽然是文字嘛，但是比如说那个剑拔出来啊，然后你在走路在那个就是石道里走路，那个不同的脚步声啊，感觉就这些东西做的都还蛮足的，只是画面表现上是我们特别设计的那样一种。我不知道那个像那个蜡烛火光，就是那个什么火把，然后那火把那个两个字旁边真的有光，那个算是你说的那个豪华的那部分里吗？
对，都算一部分了。对，
其实这个也可以就是再分享一下，说我们后来在做完试玩版之后，在问大家其实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对对，
那大家最印象深刻的东西，我们本来想说可能是这个比如说风格啊，或者说这个故事，你想说是文字游戏嘛，大家会对于故事可能很有就是印象深刻。没有想到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三个东西，我们后来都跟大家戏称是我们的文字游戏三本组，就是一个是配乐，然后一个是动画，然后一个是彩蛋，都不是游戏本体这样子。就是所以我们这边其实也是蛮就是推荐大家说，我觉得不管是说想要来尝试看看，或者说想要跟不同人交流，那或者像我们一样可能希望让游戏可以有更多的升级变得更豪华，我觉得都很值得就是来参加就是这个比赛。那我们自己本身也在这个比赛当中，我得要说就是可能大家都会关注到或许是奖金的部分，但其实我自己感受到的事情是在跟比赛方在沟通和在聊天的时候，也他们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就是背景，然后也后面有很多的专家愿意来支持。那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对于可能很多的团队来说，那会是很有帮助的。
嗯，直到今天这个时间点，就是已经有这么多验证了，你们依然其实心里还是忐忑的，因为自己的这个创意确实是很独特，所以真的还是怕最终市场的反响不好，还是会有这个担心吗？到今天为止？
如果以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倒比较不会，应该说我们还蛮、比较蛮确定，就是说会有蛮多人，就是因为给我们不错的回馈嘛，不论是在直播上大家的弹幕啊，或者是说可能像是一些前辈给的建议，老实说，我们都大概会知道说，其实有一批人会是喜欢这游戏。那我自己其实蛮喜欢的一句话是说，就是我觉得做东西不要就是去试图讨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不如让很少数的一群人很爱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感觉出来是有人是很爱我们的东西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们做的过程里面的确也添增了一些信心。
嗯，
对，
我觉得你们就是先发在 Steam 上发这个 demo 的版本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我觉得它一是让我们提前大家对这个游戏已经有了认知和预期，再一个我觉得给了你们很多信心嘛，就是因为玩家的反应非常好。
我们有刚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没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完之后有拿去参加一些有点像是 Game Jam 或是游戏同好交流会的活动，那他们那边给了我们蛮好的一些回馈。
嗯，
那我觉得其实这种交流会就很棒，所以我觉得如果跟其他如果有人想要做游戏的话，我都会觉得如果去参加这种交流会会得到很多不错的就是帮助。那也是他们的回馈让我们比较有信心，就是继续把这游戏开发下去这样。
嗯，哎，那我也很好奇，咱们就是去参加这一类的交流的活动的时候，会是都是这个中文圈的开发者和这个用户吗？还是说其实你们有把这个东西展示给一些这个不同国家语言的这样的朋友去看过？
哦，如果是一开始的话交流的确都是中文圈的没有错、但后来的话慢慢有一些比如说在 Steam 上也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是英文的，然后或者是可能比如说日文的玩家，甚至比如说有甚至日本的就是 IGN 还有试玩的这个游戏、我就觉得我很了不起，就是凭的就是他们可能少数认识的一些汉字，然后就想开始要试图去对对对，其实我是蛮
哪有人日本人认识的还蛮多的汉字，只是可能跟我们念法不一样而已。
对，但是我们还是很多其实是就是可能他们里面没有的东西就
对对对对 对，
但他们还是玩得很好，是是是。
哦，就是那些比如说日本玩家，就识得汉字的这样，只要他是认得汉字的玩家，其实他是慢慢是能理解这个游戏的，对吗？你们有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也其实常常得，我们得也蛮，我觉得也得说我们的信箱啊，就是常常会收到很多的就是 email， 然后来问我们说可不可以把这个游戏授权给他们翻译成就是比如说英文版，或者是说比如日文版。那老实说，我都会觉得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到底要怎么翻成英文？
啊、怎么翻译、啊？
但我们就说，对对对，就是说，可以啊，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对，乐见其成。不过后来他们都没有回信了，可能就还在努力。
明白。那其实我不知道二位是不是知道，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做一些像 Boom 这样，其实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时间会更久一点，可能大概两周左右的开发时间的这样一个 Jam 类的这样游戏创作比赛。总之也是想为这个就是就像 Team Nine 这样的就是想要做游戏但是其实可能需要伙伴啊，然后需要一些支持的朋友，就是给他们做一点事情，我们也在做一些这样的事。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像你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比如转行做的或者以前完全没有做过游戏的朋友会有担忧。我相信你们这个例子应该会很好的能够就是给他们一些经验。
哦，有这样子的活动绝对是应该说不只是很乐见，我们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自己都很想参加，作为那个台下的人，就是一起想一些想法或是切磋一些不同领域的这种 能力可以怎样的放在游戏里面这样子。对，我自己常常也是在想说自己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就是怎么在做游戏了呢？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向下的事情，怎么走到这步田地的？
对，但是开玩笑的说了，但只是我觉得蛮大的一个转捩点在于，就像刚才从节目最前面讲的，就是当初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来玩一些文字的游戏啊，或是用文字来构图啊，但那时候都还只是一个笔记本上面的几行字而已。
嗯，
但我觉得真正让这件事情能成跟它的起点是在于说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其实是在遇到威凯之前，就是有一段空闲的时间的时候重新看到这个笔记。那看到这个笔记之后，就是我就稍微去想了一下，说我是不是有办法自己一个人把这个 demo 做出来。那时候我当然是完全没有程式相关的经验跟能力，但 但我就简单搜寻一下说，就很像连笨蛋都会的开发引擎是什么，然后就找到一个比如说叫 Game Solid，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猜应该很多提供这种服务的那个就是 demo 工具，但那时候就用这个工具大概花了一个礼拜，像威凯刚才讲的、啊、我会上下左右就没问题、哦、就是比如说我把图像换成我，那我就可以让一个我这个字在画面上走来走去，
是，
那我自己会 Photoshop 会 Illustrator， 那我做一个就是有句子的背景图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做出一个刚才讲的我这个字从句子里面走出来，并且走到一个有机关的门，这样子我就把一关做出来了、那其实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活生生的，然后让玩家让大家可以体验的这个 demo， 后来才威凯才能够玩到这个东西。就是如果那时候我是跟威凯口说无凭的，就是给他一个企划书，或者是说哎、欸、我想到一个，我们来做一个互动式的灯谜、啊、听起来真是很无聊，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很大的差异在于是说，就是我觉得不管是自己不管听众或是对于做游戏有一些兴趣的这些朋友，其实好像都我觉得门槛就是做出一个可以互动可以稍微去验证的一个游戏的原型其实没有那么难。那有时候当然有些 idea 可能很难实现，就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很超级棒的史诗般的线上游戏，它的卖点是可能故事很宏伟什么之类，那这个就很难验证。但是如果你有一个 idea 是这种就是关于玩法上面的一个小的一个设计啊，或者说我觉得推箱子很有趣，但如果在怎样的环境下推箱子是不是很酷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在现在的环境下都可以找到适当的一个工具去帮助你去做一个快速的原型。那我觉得如果你自己都做得出这个原型的话，自己也会更相信说，诶，这个游戏是我做得出来的。那再来就是你在找伙伴的时候，你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首先的一个 demo 去让伙伴也看到这个点子的可能性，而不是只有一张就是一个就是纸面上的计划书这样子。所以就是我想到第一点都是去建议大家，不管你是学什么的，我觉得现阶段都能够找到一个帮助你去打造第一款游戏原型的工具，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测测看自己觉得好不好玩，然后跟朋友讨论看好不好玩、我觉得这一步其实很重要、
就是啊、你刚才说的那个特别棒，就是先靠自己的能力然后琢磨鼓捣出来一个大概可以展现出样子的那样一个小的原型的东西，然后他会帮助你更好的给别人去展现你的想法，然后也会就给自己更好的信心，哎，这个东西其实没那么难可以实现的。那维凯呢，就是能介绍一下就是你刚才这个发展下线的经历，就是如何把大家一个一个拉下水的这个
我自己啊，因为我自己该怎么说，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我常常说我觉得可能就两个东西比较需要去评估，第一个是关于就是能力，那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市场。那我那时候听完这件事情之后，我的想法是我大概有一个轮廓说，哎，我觉得这东西我觉得它很有特色，那我觉得至少我可以想象一定会有一群人他会很喜欢很喜欢，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来做，所以我可以感觉说它应该至少有一点市场会不错会有趣，那这就觉得。那第二个就回来看说，在规格上来看，虽然这可能并不是我跟文蔚我们两个可以做出来，但感觉好像可能在东拉几个人，我好了，当时我们想的比较简单，就是你再拉一个人嘛，然后就可以完成。但是想想，就是如果这不行，就顶多再拉一些。那就是从这两边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承接刚刚像文伟讲的，就是把做一点东西出来，然后就给秀给别人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然后我自己，我觉得会更强调一点的是，我觉得不要吝于，然后也不要害怕把自己的点子展示给别人看，因为我觉得当你把东西展示给别人看的时候，你就跟玩任何 RPG 一样。就是如果你没有跟你的伙伴说你今天要去，就比如说你要去打倒魔龙或干嘛，怎么会有人就要加入成为你的团队队友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但我知道大家有时候可能就害怕说会不会自己点子被偷走啊，然后或者说好像是不是就是类似像这样担心，但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经验，我觉得一来是积极的面向是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蛮好并不会，但以消极的面向来说，就如果真的一个点子跟着别人讲，那别人就把它偷走就做出来了，那可能也代表或许这个点子在以后也会比较难有一点竞争性，对，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别人就复制走了这样子。所以我想法是不要吝于把这个 个点子跟别人说、哦、然后好好的就是找到我觉得跟自己契合的伙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嗯、这样。
对，我们也确实遇到过一些你说的类似的那种担心的这种就是初入行的开发者，就是他有一个特别自己觉得特别好的想法，然后就恐怕别人知道，然后闷在家里偷偷的做，然后我要有一天震惊世界那种感觉。但其实这样其实反而不利于这个开发和创作嘛，应该还是跟大家多分享多交流，这样才会更好。嗯，
我觉得偶尔但会有这种很成功的例子啦，比如我们常常讲说像是那个做那个 Braid 的 Jonathan Burrow 或者做就是 Undertale 的就是 Toby Fox， 可是就你知道就是全世界这么多人就是只有这几个人，没有那么多 Toby Fox、对，所以
但
是
Blow
是 Toby
Fox 到处
的伙伴、啊、
演讲啊，他其实根本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宅男，他到处跟人 social
到处 宣教吧，就是那个传教这样子。
对对对对，
是是是
的，没错没错。而且我就讲说就算即便是 Toby Fox他还是要找伙伴，
对、啊、
还是要找人帮他一起画东西，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都还是要找人啊。
嗯，
对，我觉得可能如果再补充一点的话，可能是大家如果觉得找不到要找什么伙伴或者怎么挑选伙伴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我觉得找我觉得不用找跟自己兴趣很像，就是我觉得不需要找，比如说你们都喜欢玩什么类型，同一个类型、哦，我觉得那个方向是很容易有一个迷失。就我要找一群我都喜欢玩什么东西的、
哦、
我觉得
就类似的人容易大家一起陷入一个某种方向的误区嘛。
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不是，我觉得其实要找的，我觉得核心的重点是要找一群跟你 sense 或者所谓的美感跟你是很接近的人、
哦、
我觉得那才是重点、那样子的话你才会在看东西的时候大家是觉得是一样的，但是你又可以提供不同角度的观点。
嗯，没错，说的太好了。那我们稍微聊点轻松的吧，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咱们团队成员应该也是有各种不同的这种爱好啊等等不同面向的，就是其实你们平时生活中是不是所有人都是那种很重度的玩家吧？
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我觉得有程度不一，的确有，的确可能比如说可能像是 Moss 或者就是我们工程师、
啊、
或者说可能文伟或者小雕，可能他们在一开始会玩的比较多，平常也玩的比较多、
哦、
但我觉得其他人呢在其他的面向上，比如说可能看的电影听的音乐或者是说看的书、嗯、就是各种创作上我觉得涉猎都蛮广的、那多少当然也都有玩游戏。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做所有的创作不管是做看书也好，或者你今天就是看一部电影也好，你都是想要去沉浸在一个世界里面。那所以当大家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然后共通的东西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反而蹦就变出一个观点比较独特的东西。
嗯，
那但我觉得实话说就是大家慢慢越做游戏之后，大家反而也怎么讲呢，这就有两个很矛盾的面向，就大家也越来越热爱游戏，越来越变得想玩更多游戏、
哦、
但也同时也越来越没时间玩游戏、
哦、
就是对做游戏的都没时间玩游戏这样子。
对呀，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心路历程。第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是比较舍得花钱买游戏，因为就是觉得跟工作相关的、
哦、
就是这个参考用啊，买起来这样子。
就更自己内心里更理直气壮一点，就是为了工作在买东西的感觉，不是为了玩。
对对，那对我觉得很跟威凯讲的也很像，就是
你这个我
觉得
很
多时候
我也是经常就是来到集合之后、
哦、
对，就经常自己心里理直气壮的去买这个，最后我会做一个视频或者什么，最后也没有，就是玩就是玩而已。
对，找有更多方便的这个理由这样子。对，但也更认知到是说，其实手上在做的游戏跟自己喜欢玩的游戏其实是可以很不一样的。
对，它不一定要有关系的。对
对，就是发现说我有时候有这个感慨吧，就是尤其现在我们在做蛮大规模的一个试玩，因为东西打磨开、就是进入打磨期这样子、那听到大家讲说这个地方很好玩，这个地方很有趣，但有时候都觉得我该不会是离职业乐趣最远的一个人吧、就是毕竟自己是做游戏的人，而不是就是你就好像少了那些体会、纯粹的体会这款游戏乐趣的角色这样子。
因为你是厨师了嘛，你就是这个哪里是咸哪里是甜你自己是知道的，然后就没有吃的人的那个惊喜感了。
对呀对呀，所以其实像解谜游戏当然喜欢，但可能其实并不是一个狂热的解谜游戏的玩家这样子。就有这样的感慨，就是我可能对文字游戏里面最享受的是关于做文字游戏，而没办法是玩文字游戏了这样子。
那其实像你平时玩最多的是哪一种，是还是比较主流的那些游戏吗？就是我们常玩的那些。
哇，这个很赤裸，我想想看。我自己喜欢玩，我最近很喜欢玩那种，就是首先是跟卡牌，还有就是
可能是 roguelike， 就是有这种重复性的，就是最近可能像比如说比较经典的像杀戮尖塔嘛，就是然后像
让我猜一下，最近你应该很喜欢那个 Inscription 那个游戏。
我还没玩，但我就是对我现在都就不要跟我聊这个，就是我要自己体会这样子，
不能跟你破梗。
大家一片好评，我也是很期待。
因为就你刚才提到几个要素，好像是就是完全在就是说这个游戏一样。
嗯，是我感受有闻到一点他那个后设游戏的分的那个味道，我也是一在流口水这样子。
因为据我所知，之前好像在节目里也提到过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鬼泣》的制作人一金野，他就特别喜欢玩战略游戏，就是天天沉迷那个就是育碧的那个什么《天际线》，就是造城市什么的，就特别有趣。就是一个做激烈动作游戏的人，他其实自己更喜欢玩那种安静一点的游戏。
对呀，我自己另外玩很多的就是那个任天堂的大乱斗吧。
哦，你是大乱斗玩家哦？
对，但我除此之外基本上不玩动作游戏，就是。这讲起来都没什么逻辑，不过就实际上是这样子。
咱们现在的游戏，刚才你也说了，可能会后续会有一个大型的这个就是试玩的这个这个动作在嘛？现在的游戏开发大概是一个什么状况了？
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在在打磨期。经过这次的打磨之后，就会开始我们会等于是说内部下一个测试的版本就已经是完整版了。那不过现在都还是内部测试了，还没有办法让就是之前就是大部分的玩家开始进入测试，
就是主干的部分基本上谜题什么这些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然后现在
比较像在打磨那个体验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演出啊，或者是声音上面的表现啊这些这样子。
那我可以乐观点期待，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应该可以玩到的，就是这个游戏的正式的版本了吗？
这个没问题，跟威凯对一下答案，就是我们比较官方的
这
个，这
是可以讲的吗？
有了，我们还是会，我们还是会预计这在2022年的初就把这件事情就是放出去了，没问题，就一定可以玩到。
嗯，
对，
行，非常非常期待，
还是要拼一下。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说大家最近都没有办法玩游戏。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就是提前在节目里向二位邀请，就是明年我们像核聚变啊这样 BOOM 的这样的活动，如果有可能的话，咱们的游戏来参与我们这些活动，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哇，居然有这个荣幸！我们是很期待，因为我们真的有一直讲说，我们其实常会听你们的节目这样子
啊，真的有听吗？因为刚才咱们在
真的有可以考我们
简单有聊，然后我突然间就是很惶恐的意识到，二位还真的有听我们节目啊。
有 我第一场就是听就是文伟丢给我的那个 Jonathan Bro 的访谈，这样
有
的时候
听到就觉得啊，真的太棒了，就是这么任性的做游戏不是很棒吗？是那时候是抱持着一个我们那时候还蛮好笑的，就是跟威凯这几个我们开始去进出一些就是独立游戏开发者的聚会嘛。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需要就有点像该怎么讲，很像是潜入一个新社群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资料的研究，就是我们要就是赶快读一些就是假装自己是有在做游戏的人的那种
啊，这个行业里的那些大咖的什么名人名言啊，然后都要了解一些，
对啊，什么随便就要能够端出几个名字这样子，就是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稽核网这边资料很棒，就是应该都是
哎呦。
必读，
感谢，
听了不少。
真的有差，因为当时候我们顶多只能算是游戏玩家嘛，但是别人跟你就会聊说，什么机制啊，然后什么就是哪个制作人啊，然后什么就觉得哇，没有都听不懂，
考试都没有准备的感
觉。希望明年的这个疫情呢能好转一点，然后我们可以在现场有一个交流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像 panel 什么的，二位也可以过来分享一些你们的经历什么的
啊。没问题，我们真的是蛮想，其实我们有好多的这种约，不光是从我们的发行商开始到一路所有的伙伴，全部都没有人，就是我们真的碰到面过，所以也很希望就是能够去一趟，跟大家好好交流交流。
嗯，
对啊，
行，那也祝你们的这个游戏的后续的开发顺利，祝最后游戏发售的时候能够大卖，受到玩家的欢迎。
好，谢谢，
再次感谢你们俩啊，来参加今天这个节目的录制。行，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这期战略 Pro 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